今天会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好，我们会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第七章，也是整个登山宝训后半部分。第七章我们会看7到11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7到11节。马太福音的7章7到11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尚且不好，尚且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想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的经文，或者我们常常感觉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励的经文。那同时当然也是被历世历代以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所不断误解的一段经文。不断误解的经文，误解就在于好像耶稣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并没有很真实的实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求就给，找就能找到，叩门就开门”，好像并不是那么，那么的双引号的灵验啊，那么灵，好像有时候好像并不是这样。那所以耶稣这里面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的经文，7章的7到11节，到底耶稣是要讲什么？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人生其实都在追求一些的人事物，可能每个人追求的不太一样，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跟我在追求什么？我们的一生，我想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追求是很悲惨的。人如果活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追求，我们常常批评孩子没有长进，或者你从小我们也是常常被人批评说没有什么追求。好，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活了几十年或者更久，到头来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这个也是很惨的。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追求的是什么，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其实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可能就是当你发现你什么都有了，可能什么都有了，但是到头来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或者你追求的，或者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更惨的就是，你活了几十年，你奋斗了几十年，你追求了几十年，你一直觉得这个就是你想要的，你一直觉得你努力付出的时间，你努力付上的代价，你努力所追求的，你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就是你想要的。可是最后你才发现，你费尽所有一切去追求的，可能根本并不是你想要的。好，这个也是很惨，更惨的。那有没有更惨的呢？我想有，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些自认为是神的儿女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忙碌了一生，你跟我劳碌了一生所追求的，可能的确是你想要的，可能的确就是你所追求的，但是你发现好像这并不是上帝要我们追求的。这个我想是比任何人都更惨，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来讲。就当然，将来有一天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努力付上的所有的时间和代价，哎，你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当初立定心智要追求的，现在我也得到了，你也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但是最后你发现，哎，好像并不是上帝让我们所追求的。所以7到11节的经文，乍看之下，很多人觉得这是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阿拉丁的神灯，好像不管阿拉丁的神灯你只可以用3次，耶稣这里面好像并没有什么次数的限制，他好像给了我们一个不太可能的应许。无论是你跟我的理性，还是我们的经验，好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都发现好像不太对，好像不太对。比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说了2次，第八节也同样是如此。好像很多时候，你跟我祈求，好像并没有我们找，好像并没有找到；我们叩门，好像上帝也并没有给我们开门。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不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段经文好像是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应许，但是其实有可能是我们对这个应许的理解有偏差，或者我们对耶稣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有偏差。所以，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到底耶稣这里面所讲的祈求、寻找跟叩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需要特别留意是耶稣在这里面所用的连续的三个动词的真实的含义。这段经文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第七章的第七节开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到结尾十一节的时候，耶稣说天父会把最好的给你，就是会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是要我们持续不断的祈求、寻找跟叩门。那这个词在中文或者在英文你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就是只有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用了一个时态，叫做现在进行时。现在进行时的意思就是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就是持续的、不停的在进行。所以耶稣这里面所描述的这个，首先无论是祈求还是寻找，或者是叩门，它都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或者短暂性的，或者间接性的动作，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在你跟我的一生当中，都是持续不断的，怎么样呢？去祈求、去寻找、去叩门。那它指的意思是什么？三段经文可以帮助你跟我，到底耶稣这里面所说的祈求也好、寻找也好、叩门也好，到底讲的是什么？三段经文分别在耶利米书，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书首先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You will seek me and find me。When you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耶稣所说的寻找、祈求、叩门都是指向神自己的。同样，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2到1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耶稣这里面所要强调的是奉他的名求，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求。所有我们的祈求、我们的寻找、我们的叩门，一定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那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在雅各书1章5节：你们中间越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怎么样呢？必赐给他。同样，我们所求的范围或者内容，一定是跟智慧有关。这个智慧就是你明白神的心意，叫做智慧。这个智慧是指你明白上帝的心意。所谓的智慧，就是你对上帝的心意非常的清楚，在你身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所以，这个是你跟我要求的，弟兄姊妹，求的是智慧。所以，三件事情，三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跟我首先所要寻求的对象，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要更多的怎么样呢？认识神，是寻求更多的认识神。同时，你跟我更多的寻求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的。最后，是你跟我所要寻求的内容，也就是智慧，就是你跟我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所以，每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神会聆听，他会成就。所以，耶稣这里面的重点，弟兄姊妹，在于。重点在于神会聆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他说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需要非常留意的是，这里面的重点是上帝会回应我们在他面前真心的、诚实的祈求。重点不在于你求的是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这里面我们要非常特别的留意。耶稣没有说你们祈求什么就给你们，寻找什么就给你们，没有。重点是上帝爱他的百姓，所以上帝一定会回应他的百姓，而不在于重点不在于无论他的儿女、他的百姓提出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尽力满足。所以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这里面的意思，祈求、寻求跟叩门，不是指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想法跟心意去求任何事情，上帝都能够成就，没有。重点是。无论我们求什么，上帝都会回应我们。无论我们需要什么，上帝怎么样呢？都会 response 我们的祷告。这个是耶稣要说的重点。所以， 祈求呢是一个通用的术语，在它的上下文当中，它的意思就是在祷告当中求问神。OK，祈求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很通用的术语。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是当我们从上文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这里面所要讲的祈求，一定是跟祷告神有关的。那么寻求 seek，寻求就意味着，很多时候你跟我可能其实寻找、寻求的意思就是你跟我有些时候其实不知道到底自己需要什么，甚至很多时候你跟我不太清楚在当下的 moment 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所以就好像一个孩子会去问他近在咫尺的母亲，但是当他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孩子会做什么呢？弟兄姊妹，孩子会去找他，这叫做 seek。所以，当我们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他，并且能够发现我们应该渴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好像最近我们家老三是最麻烦、最难带的人啊，其他的都好带，老大、老二、老四甚至都非常好带，只有老三每一天不停的要找妈妈。他不在妈妈身边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要找他的妈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寻求、寻找。他也不知道找他妈妈要做什么。他就像个小狗一样窝在他妈妈的怀里就够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所有他妈妈能做的事情，爸爸也能做，奶奶也能做，来，换尿布也可以，带他玩都可以，所有妈妈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呢，他要找的就只有他妈妈。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其实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跟我其实到底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只有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你自己渴望的东西。只有你跟我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说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在追求什么，你每天到底为什么而活？你到底要跟上帝祷告什么？你到底要跟你说，很多弟兄姊妹说祷告，最近我没有什么要跟上帝求的东西。最近为什么最近没有祷告？没有什么我要跟上帝求的东西，好像我们只有在有求的东西才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寻找的意思就是你跟我。是想要怎么样呢？找到神本身，找到神自己，找到神的心意，找到上帝到底让我追求什么。所以，当你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帮助我们发现你跟我里面应该渴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叫做寻找。这个是我们带着寻找的心，最后叩门。那叩门就更有意思了，叩门就意味着我们寻求的，很多时候是一些我们无法得到的东西，我们试图获得什么？试图打开一扇门，但是怎么样呢？都失败了。我们不能，但是上帝可以，而且会打开它。只要这扇门怎么样呢？对我们是有益的。这个叫做叩门的意思，就是当你跟我试图想要做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能力靠着自己做到的时候，上帝会亲自的帮助我们。但是前提是，if it is right for us，那这个 right。但并不是我们眼中看为的好对，而是在神的眼中与我们有益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是叩门的意思，弟兄姊妹。叩门是你跟我没有办法借助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某一件事情，完成某一件事情，做到某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讲耶稣这里面所说的祈求、寻找跟叩门的重点，都是对于上帝儿女的要求，他都会回应。而有时候的这个回应会跟我们所求的很不一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这里面的重点我在讲是神的回应，并不是你求的内容。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求的内容当做是耶稣这里面的应许，以至于你跟我在经验上，在我们所说的人的理性上面都没有办法看到这段经文的应许的真实性。除非跟你跟我在神的面前摆正我们的态度，明白说，耶稣这里面的意思是指上帝对你跟我的态度。你跟我今天可能不会回应所有人的要求，你跟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回应所有人的期待，你跟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回应所有无论是家里面还是教会里面还是我们的社区里面等等所有人的 request。但是上帝会回应。那你跟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上帝会回应我们每一个的请求。每一个的请求，但是问题是，他回应的方式或者他所给我们的，不见得是我们当初所要求的、所要的。所以，寻求、祈求、寻找跟叩门，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态度， 我们谦卑的态度、渴望的态度，渴望更多的了解神，渴望更多的认识他，知道他的心意，并且知道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做到那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是上帝在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的重点，就是祈求、寻找跟叩门的意思。我在讲，它代表的是神的回应，不是我们求的那东西，不是求什么上帝都给，是你只要求上帝就会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很多时候不见得一定是跟我们所要的是一样。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自己这里面做了一个疑问句以及一个对比，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回应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跟我们所求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确信的就是，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并且他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他所赐给我们的，他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我们，甚至比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说还要更爱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爱。所以耶稣用了两个问题来引导我们思想。耶稣在第7章的9到10节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跟你要饼啊？这个求饼就是要了，但是你给他石头；求鱼，然后你给他蛇呢？好像不太可能。很可惜，今天这样的父母可能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有的。”很少，这样的父母我们可以说很少，可能东西不一样，但是你知道，他给孩子的，你跟我今天作为地上的父亲，都会将我们最好的给孩子。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经济条件，你都尝试，一定尝试在你的能力范围内，给予你的孩子最好的。起码你跟我都会如此尝试，并且其实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也在为此努力。那弟兄姊妹，你说努力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这就是为了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的吃穿，长大之后可能是其他任何你跟我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智，就是把最好的给孩子。那11节，耶稣又有另外一个反问，说：“你们虽然不好。”中文翻译的比较腼腆，中文翻译的比较含蓄。耶稣的意思是：“Who are evil？” 邪恶啊，所以不是不好，中文的翻译叫不好，不是不好。就说我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毫不客气的提醒我们，就算是我们这些罪人，也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那么，作为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这些作为不完美的父母，你跟我的心智都是将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何况我们那位完美的坐在天上的父，他岂不会把更好的给我们吗？所以耶稣这里面用的词叫做好东西 （good gift），啊，英文叫做 gift，good gift，好的礼物，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是 to give you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耶稣这里面用的不是你们要的东西。Good things is not the things you want。注意看耶稣的用词，并不是用把你们要的东西给你们。这里面是我们明白耶稣这里为我们所设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并不是 necessarily。一定是你跟我所要的。我们注意看耶稣这里面的用词，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更不把你们要的东西给你吗？没有，耶稣说，更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跟我今天误解了耶稣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那么你跟我所产生的必然是失望、灰心，甚至是怀疑。所以，耶稣这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我再次强调，这里面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他赐给我们的，他为你跟我今天预备的，是与我们有益的，但是并不是一定是你跟我所求的 所要的那个东西。所以耶稣知道我们作为罪人的本性，就是你跟我时常会向他发出愚昧的请求。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作为人罪的本性，他知道你跟我会时常向他发出错误的请求。所以雅各书其实也已经告诉我们，在4章3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会让你更清楚一点，并不是宴乐中，他是说：“You ask and do not receive because you ask wrongly，并且 to spend it on your passions，就是在你自己的。” In your own，在你自己的这些的所谓的 passions 上面，就当你跟我向天父发出错误的请求的时候，当我们寻求到了错误的对象，甚至当你跟我叩错了门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信的是，上帝的回应会跟你所求的完全不一样。上帝的回应会跟我们所求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你跟我今天绝对可以确信的。就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上帝所赐给你跟我一切的环境，上帝所带领你跟我要走的每一条路，在人看来是不如人意的，在人看来，甚至可能是你跟我不想要的，但是在神看来，一定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艾丽莎白讲过这样一句话，她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确信。”他说：“上帝的故事永远不会以灰烬为结束。”弟兄姊妹，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他的故事。前半部分，你知道他30岁的时候，大概在1956年，上个世纪的60年代，她的丈夫，她跟她丈夫刚刚结婚不久，他们大概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2年结婚。她大概52年结婚，那个时候她30岁。她56年的时候呢，她的丈夫打算去宣教，叫去到一个地方叫奥卡。那个是一个原始的亚马逊的部落，没有人听过福音，没有人认识耶稣的。他先生就跟另外几个美国的弟兄去到那里去宣教。可是刚到那个地方，等于是没有进村的时候就被杀掉了，就还没有开始讲1分钟的福音，就被当地的土著呢就已经杀死在那边为主殉道了。那个时候其实 Elizabeth Elliot 她的女儿跟她先生的女儿其实那个时候才刚刚1岁。一岁一点点吧，大概那个时候。那大概2年之后，他过了这个事情，过了2年之后，这个孩子他的女儿稍微长大一点之后，那伊丽莎白·艾略特呢就回到了当初杀害她丈夫的那个地方，就是依然是那个村落，依然是奥卡的人的地界，然后去接触他们，去他们传福音，在那边大概住了13年，在那边向他们传福音，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跟他们去传讲耶稣等等，大概这里面。Full time 的宣教大概13年之后回到美国，那回到美国之后，1969年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他已经快要50岁了，不到了哈，大概那个时候，他跟另外一位的神学教授结婚，他就二婚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大概已经过了15年之后，他先生就是大概45岁左右，46岁，他跟另外一位的神学教授结婚了，好像回到美国，然后，生活回归平静，然后又重新又找了一位爱主的弟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好像人生开始可以稍微的走向正轨。但是那个时候，3年后，她的先生，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因为癌症就很早就去世了，很年轻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当然，她后面还有更多人生的故事经历，非常的曲折非常的曲折。但是在1969年的时候，那是1969年的时候。她第二任先生去世了，所以她写下这一句话。她说：“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确定，就是上帝的故事永远不会以灰烬为结束。她的一生充满了各样的艰难和困苦，各样的挑战跟曲折。这是她的传记，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但是她确信了一件事情，她始终确信一件事情，在她一生当中，她最后一直活到了2015年才去世，就是活得蛮长寿的。2015年去世的。”所以他知道，他有一件事情，他很确信，就是神所为他预备的，都是对他有益的。这是带领他一生，支撑他一生，在各样的艰难的环境，哪怕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失去自己的先生， 以及在年中年的时候又失去自己的第二任的丈夫等等，在她一生年老的时候又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的时候，她始终不曾改变的一个心智，就是她知道上帝的故事永远不会以灰烬为结束，所以她相信上帝为她所预备的永远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作为软弱的人，作为不完美的父母，你跟我其实都是如此的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尽量尽我们的所能为他们预备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那我们坐在天上的父，那位完美的天父，他是更加的爱我们，更加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心。你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什么叫做信心？彰显在哪里？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到底彰显在哪里？基督徒的信心有时候表现的可以很清楚、很简单、很直接，就是我们相信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上帝都有美好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这个就叫做信心了。你可能看不清，暂时看不见，但是你确信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态度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跟你们去埋怨，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从小会不会跟你 complain，就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很简单、很小小的一些小的事物，还是在他们生日或者 Christmas，他们没有得到他们的所谓的 wish list 上面的东西，还是 something 他们一直跟你要的东西，他最后没有得到，他跟你 complain。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不一定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很简单。很多时候他们会生气，他们甚至会埋怨。他们甚至有时候会觉得父母不爱他。现在的年轻人常常会感觉是这样。有时候你跟我也是如此，好像孩子一样。当上帝没有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东西，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事情，我们的想法为我们预备，很多时候你跟我会生气，会埋怨，甚至会觉得他不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如此的悖逆在神的面前。但是这段经文，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重点，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首先，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他会回应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求的，他会回应，他会 respond。但是他回应的，他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要的。最后，那我们要问。那到底神要给我们什么呢？如果神给我们的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那么他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到底好东西是什么？在神的眼中，与我们有益的到底又是什么？他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确信一点，在登山宝训当中，为什么马太要把耶稣所有这些重要的讲论放在一起，称之为登山宝训？原因是因为耶稣在这里面，虽然我们所展示的、向我们所启示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意味着。他要给我们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想要给我们的，他认为那个更好的，神要给我们的那个他认为对我们有益的 good things，并不是这个物质世界，并不是任何其他我们觉得好的东西，而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圣经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个人的成功、幸福或者财富等等，事业的顺利等等，这些很重要，但是。圣经并没有把这些当作是上帝特别想给我们的好东西。当然，亚伯拉罕有，约伯也有，圣经中很多的人都有，并且确实是好东西，上帝是给他们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约伯，任何人，在所有这一些所谓的好东西的背后，更好的东西，上帝给他们的依然是神的国跟神的义。这就为什么神的国要从亚伯拉罕开始。无论是大卫家也好，更重要的是，比起这些所谓的好东西，更重要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更看重的，或者亚伯拉罕更在乎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个人的成功、幸福、财富、事业等等，好像看起来是我们在地上所需要的，但是对神而言，这些确实是好，但是并不是那个什么。绝对与我们有益的，绝对与我们有益。 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九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九到十三节，其实也记载了跟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相类似的应许，但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有些字词不一样，但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他是这样说的，对比七章十一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一样，啊，who are evil，evil，我们还是 evil，尚且知道怎么样呢？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大家明白这里面同样的一段讲话，两位耶稣不同的门徒所记载的不一样的意思。很简单，你说为什么会记载的不一样？很简单，因为对门徒来讲，这里面的好东西指的就是圣灵，或者圣灵讲的就是好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天父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天父到底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那圣灵是做什么呢？就是时刻与我们同在，时刻警戒我们，时刻带领我们去认识基督，也时刻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没有什么比这个再好的。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引导我们明白福音，圣灵的工作就是重生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带领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带领我们怎么样呢？时刻的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这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的，这是天父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对我们好的东西。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所成就的东西，以及他道成肉身的目的，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到底神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上帝所要赐给你跟我的，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要给我们的就是他儿子的名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作为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同时也是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可以简单的讲，神所要给我们的好东西，就是圣灵，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确切的讲，这个好东西就是你跟我每一天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更加的明白到底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义，到底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到底怎么把出来。所以神的国跟神的义，弟兄姊妹，这东西能够帮助你跟我去检验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东西能够帮助你跟我去检验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向他提出的一切的请求，一切的想法。意思就是你会问，就是当我们的需要跟我们很迫切的请求跟想法与神的国与神的义不一致或者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期待上帝一定会满足他。你可以求任何事情，你跟我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求。但是当你跟我带着那些与神的国跟神的义无关的或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的这些的请求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要千万期待说上帝一定会为你成就。但是你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跟我今天带着渴慕神的国跟神的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寻找、去祈求、去叩门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上帝一定怎么样呢？会替我们成就，上帝一定会聆听我们的祷告。就当我们的一切的想法、需要跟请求是出于神的国跟神的义的。上帝一定怎么样呢？会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的一生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在你跟我的一生当中，我们在追求什么？所以耶稣这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求他就给，找就能够找到，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求神帮助我们，你今天的你跟我能够更加专注在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更加专注神的心意，在你跟我的身上，以及神的心意怎么样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在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神的心意怎么能够被活出来？神的心意怎么能够被彰显？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被彰显出来？同时，你跟我更加应该去思想、去追求的是，上帝呼召你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的责任跟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为这些去求，为这些去寻找，为这些去叩门。 当你觉得你在你的责任，在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使命，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做不到的时候，很多觉得你已经很疲惫了，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去 carry on 这个 mission 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跟我要叩门的时候。就当你自己不能够靠着自己再做下去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你自己要能够为上帝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你自己人生有哪些地方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这些都是你跟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寻找跟叩门的地方。同样，你跟我也更加去寻求或者去思想的，就是今天你在座的弟兄姊妹，上帝带领你来到西北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初你来到这个教会的一开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今天上帝把你带在这里，他的使命，他所托付给你的又是什么？在哪些地方是你可以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家，你所能够做的？你可能不清楚，你可能过去也没有问过，你可能过去也没有找过，也没有祈求过。但是我想，今天这是你跟我应该追求的，应该去思想的。更加重要的就是，比起做这些事情，比起完成你的所谓的你的工作、职场当中你的责任、你的使命，我想更加重要的是，你跟我每一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断求问神，不断寻找，不断祈求，不断叩门的是，你跟我怎么样每一天都能够更加明白跟随耶稣基督的意义，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个人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好的把耶稣基督门徒的使命活现出来，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一点是你跟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需要，这是你跟我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去祈求、去求问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回应你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跟我的心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要给我们的，如果是他的国跟他的义，那么这意味着，这代表着你跟我来到他的面前。所寻求的、所追求的，你跟我这一生每一天所求问神的，更多的就应该是因着他的国和他的义的缘故。而当你跟我这样子去祈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应，他一定会回应我们，并且他的回应对你跟我都是有益的，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耶稣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你在怎样的光景中，只要你跟我带着谦卑的心，带着神的国、神的义的角度去向神祈求、上神去寻找，他一定怎么样呢？会为你跟我成就，因为他是那一位爱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并且他要把最好的都赐给你跟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主你献上感谢。主啊，你所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并不灵验，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并不好用。那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求的你并没有给，我们问的我们找的并没有找到，我们叩门你也并没有给我们开门。主要这是因为我们错误的理解了你在这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因为主啊，你告诉我们，祈求就给，寻找就能够找到，叩门就能够给我们开门。是主你对待我们的祈求的态度，是你一定会回应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但是主啊，你的回应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并不是你要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所向你要的，并不是你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更好的。很多时候，主啊，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里面的罪，常常让我们向主你发出错误的请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向主你发出太过于自私的请求；我们常常向你发出太过于自我关注的请求。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你给主，这一切都不是主你要给我们的。你要给我们的是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更加理解主你的应许，以至于我们不会错用、误用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应许。那么，更多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为着神国的缘故，去向主你来祈求、寻找跟叩门。那么，更多的思想。主你所托付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去求问你。主你带领我们来到教会的责任跟使命，让我们也更多的去思想我们在家庭、在我们的职场，主啊，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而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得着，而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更多的是 主啊，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每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寻求的心，都有这样祈求的心，都有这样叩门的心，是为了更多的彰显主你的国度，更多的去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主你会帮助我们，主你会亲自的赐力量给我们，是我们所需要的。愿主你施恩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带着祈求、寻找和叩门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